对不起，我的 iPad 有点问题，所以要重新找找这个讲到的第四，没办法 download 了。教会的网络也有问题，哎，有啊，教会网络有。抱歉，请大家等一下。1:17，哎，有了。1:17，这里。OK， 用我的手机讲到。Do you want to share the？来，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了，你们的人生使命是什么？你们人生使命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你自己的使命是什么？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跟你说，他的人生使命是死亡，你会觉得怎么样呢？你是不是会觉得他很傻呢？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我们要继续的来看，就是我开始跟大家讲到的这个，就是耶稣在世上的使命，道成肉身的使命。OK， 我希望能够 download 下来，这就是现代科技的问题，没有网就很麻烦了。好，用我的手机讲。OK。还记不记得？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没问题。还记不记得我，哇，已经四个礼拜前了，跟大家讲到说耶稣是谁，耶稣到底是谁。事实上一个月之前呢，我用约翰福音第一章1-18节，我们很多人都问说耶稣是谁的时候，就问到他出生。譬如说人家问你是谁的话，大家会讲你的名字，然后可能你会讲说哪里来的，或者如果不敏感的话，也会哪一年出生的，你老家是哪里。但是耶稣很不一样，耶稣你要问他是谁的话，你要推到哪里去呢？你要一直的推到耶稣他的开始，就是在创造宇宙万物之前就有了他。所以呢，耶稣的开始其实不是在这个世界，耶稣的开始是比这世界还要来得更早，在这宇宙还没有被创造之前。这边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说耶稣是道，他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然后耶稣他也是光，他给人的生命带来光明的。然后耶稣他更是道成了肉身，这就在14节，也就是这位道他进入了时空当中，进入了这个宇宙当中，来到我们当中，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的起源。 OK， 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基督的起源就是这个道，就是这个道。那上一次呢，我事实上两个礼拜前，我跟大家讲到耶稣受试探，耶稣受试探是他出来前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而这个挑战事实上是要把耶稣从他的使命当中引离开。所以第一个 OK， 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主耶稣他来了呢，他是要有两个使命，一个是服侍人，另外一个是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这试探，其实第一个是试探讲到肉体的情欲，满足自我的需要，让人离开服侍，让他离开服侍神。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把石头变成食物来满足自我的需要。然后第二个是眼目的情欲，就是要拜魔鬼。你知道拜了魔鬼多么简单，是也拜一下他就得了所有的东西，不需要那么的苦，不需要经过苦难就可以得到所有的荣耀了。但是上次记不记得我也跟大家讲过，事实上 这个都是短暂的，而且不能留很远的。接下来第三个是眼目的情欲，眼目的第三个是今生的骄傲，就是要耶稣跳下去，他就马上成名了。他从圣殿的上头跳下去，他不死，马上就成名，人家就认为他很厉害，就认为他有超自然的能力，自然就拜他了，他就能够得名望，这样就不用经过死十字架了。所以这三个其实都是把耶稣带离开他的使命。OK。接下来上一次我跟大家看到耶稣的使命，在这地上头他出来服侍头三年半的使命，就是传道、医病和赶鬼。他出来传的是天国近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然后呢，他也出去医病赶鬼，是要把人家带的能够更近、更靠近神一步。那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也讲过说，他出来这个服事的使命的目的是什么？是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在这边所要问的就是说，对不起，我这个又出问题了，稍微再找一下。OK， 就是说主耶稣来是要寻找那些失丧的人。你是失丧的人吗？你觉得你是失丧的人吗？很多人，其实我上礼拜最后几节束的时候也有讲到，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就是知道自己失丧的人，还有就是不知道自己失丧的人，或者自认为自己没有失丧的人，就只有这两种人。你要知道你自己失丧了，你才会去寻找上帝，你才会去寻找帮助。所以这个是讲到主耶稣在地上这三年半，就是从他30岁出来到他33岁半，他服事的使命是什么。今天呢，我们要进到下一部分了。我们看过之后，我们现在要进到他下一部分最重要的部分了，就是我们刚刚 也有看的，就是他舍命做多人的赎价的这一部分。来，我们先来读一段他的转折点，就是耶稣怎么样从这个传道、医病、赶鬼转到他要进入的另外一部分了。来，我们来读这个经文，来，我们一起开口。耶稣和门徒出去，
往凯撒利亚腓利城中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
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 OK， 我这里把地图放出来了，让你们能够看到，这个是把巴勒斯坦地图，这个是加利利，现在绕着很大的戈兰高地就在这里，就在这里。 OK， 那这加利利，耶稣呢，他是指加百农这边的人，然后他那时候在伯赛大，从伯赛大他要出去 ，OK， 他要出去到了北边，到一个该撒利亚菲利比的这个地方去 ，OK， 他往北走到了这个地方，在这个的路上的时候呢，他就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那人说我是谁？先问，所以就很多人说他到底是谁 ，OK， 那很多人想法不相同，有人说他是施洗约翰。就是说他是他的表哥，因为那时候是约翰已经死了 ，OK， 已经死了。有人说他是以利亚，因为在旧约的最后几节记载到说以利亚会来。其实这个以利亚是指的是施洗约翰来做开路的先锋的。然后有人说他是那先知，那先知是谁呢？其实在《生命记》里面有记载，18章15节说耶和华要从你们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就像摩西 ，OK， 你们要听从他。这是预言。这个其实是预言耶稣啦，不过不错，但是有人说是那先知，就指着摩西所讲的这位。可是呢，彼得说什么？彼得其实这是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工作在他里面，他就正确的宣告说耶稣是谁。这边说 你是基督。 OK， 基督什么意思呢？基督就是希伯来文的弥赛亚。 OK， 你们如果听过这个，你们如果听过韩德尔的神曲叫做弥赛亚，就是这也叫弥赛亚，就是救世主的意思，救主的意思。所以说彼得就说，你就是那个我们历世历代犹太人一直在盼望的那一位民族救星。所以他说这句话呢，其实是圣灵告诉他的。所以在这里借着彼得，耶稣明确告诉他的门徒说，他就是基督，他就是从上帝来的弥赛亚。所以也就是这三圣节警戒他们不要告诉人，是因为他们自己知道就好，他不想把这个传得太大，造成很大的混乱。然后呢，在这个转折点之后呢，就进入到了耶稣，他就开始从那个我们上礼拜讲到的传道、医病、赶鬼，他转向了十字架，转向了要为我们舍命。来，我们来读下面的经文。第一次主耶稣预言他的受难和复活。来，我们来读31节。从此他就向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这边从此呢，直译是 and he began to， 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开始教导他们前面的使命。换句话说，他从后面，他从背后，他转向前，他就朝向了前面的使命了。 OK， 在这个之前，他不太愿意人家知道他的十字架的使命，他的身份。但是现在很清楚的，经过了宣告之后呢，彼得公开的宣告之后呢，他就开始要转向这个十字架的舍命了。这边31节说，他开始教导，我跟着教训是老的中文，是教导，其实就教导他们说，人子必须，很有意思哦。第一个讲到说人子必须，其实耶稣有没有需要啊？上一次我们看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嘛，对不对？耶稣他没有需要，他可以走捷径，他可以跟那个撒旦签个约，他就得到了名声了，他就被高举，大家就仰望他了。可是这边说到的必须，是讲到耶稣来到世界上面的最终目的，是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这个是不可避免的。Okay， 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这个不是说时间上面或者地点上面的必须，而是一个使命上面的必须。耶稣必须要受死，耶稣可以用他的神力，对不对？他可以用权力多显几次五饼二鱼的神迹。你们如果记得的话，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在约翰福音第6章，耶稣显了这个神迹之后，所有的人下面全部要拥他为王啊。那你想想看，他如果去多几个地方显这样的神迹，我问你，耶稣能不能？耶稣一定能这么显神迹的嘛？他这么显神，多显这几个地方，就所有地方全部拥他为王了，那他就开始什么？他就黄冈起义了，他就可以那个做王了。但是他的使命，耶稣知道他的使命是为我们死，战胜死亡和权势和罪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权势的这个辖制。他第三天复活，这个才是真正的救赎，真正的福音。所以这边说他会必须受许多的苦， OK， 受许多的苦。耶稣在最后一个礼拜，就是从下个礼拜开始，下个主日开始之后，我们就进到了最后的受难周了。耶稣吃了很多很多的苦，被敌对，被挑战，在客西马尼园被抓，彻夜未眠的被公会，被比拉多，被希律，然后又回到比拉多那边受审，4次的受审，被鞭打，最后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到哥哥他去。我不知道几年前，大概10来年前，有一部电影是那个 Mel Gibson 拍的，你们如果是知道，就叫做 Passion the Passion， OK， 耶稣受难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我跟师母两个人特地跑去看，那时候好像瑞士还没有演，我们特地跑到法国边界到 Fenevotet 去看那部电影的电影院去看。结果看了之后，哇，那部电影老实说，我看一遍就不敢再看下去了，看一遍就够了，因为里面太血腥了。 拍得太残酷了，你知道吗？那个打下去血是耶稣身上全是鞭伤啊，而且那个鞭子不是皮鞭，那个鞭子每一个鞭子上面有挂一些钉子，你打下去的时候拿起来肉就被翻出来了，是非常的血腥的。我们都以为说 Mel Gibson 拍得太过分了，这好莱坞的电影拍得太过分了。我跟你讲，这是真实的，真实就是这样子。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的死刑犯被钉十字架死刑犯就是这样子被鞭打的，所以耶稣绝对是这样子被鞭打的。然后耶稣他没有力气，他在半路上面倒下去，这个是就是说我们在想怎么会这样子呢？其实真的是如此。如果你一个晚上没有睡觉，连续被审判四次，然后又被鞭打成这样子，你有力气扛着十字架吗？难怪耶稣会倒在地上。所以这个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然后这边又说他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 OK， 这个长老呢是民间有身份的人，就是他们的权贵。然后祭司长呢是这边其实祭司长们复数的。 OK， 那时候至少有两个祭司长。 OK， 是叫什么公公跟那个就是叫什么，是亲戚关系的。对对，祭司长的太太的爸爸，两个人都是祭司长。对，这是很复杂的。他们代表正规宗教体系 OK。 然后文士呢就是代表那些敬虔的人，抄写圣经的人。所以这边其实表示是什么？耶稣彻底的被人拒弃绝。你如果好好的去读，我也鼓励你们去读马可福音14章到16章，14章跟15章，然后去读那个马太福音25到27章，都是记载耶稣被抓被审的这段的时间。你如果好好去读的话，你会发现到耶稣被他人的冤枉，其实很冤枉，被误解，被丢弃。我不记得你们记不记得耶稣其实最大被丢弃的是什么？是什么时候吧？我们下礼拜会那个就是纪念主耶稣进耶路撒冷城。 OK， 然后你们记不记得每一次我们都请小孩子来这个挥那个棕榈树来欢迎耶稣，你知道吗？五天后同一批人被祭司长怂恿，在那边喊什么？钉他十字架。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弃绝，这是最大罪业耶稣的弃绝。本来是那么欢迎的人，结果全部一起在那边高喊说把耶稣钉死十字架，然后要求什么？要求放一个强盗，作乱还杀了人的强盗。你想这是有多大的讽刺啊。然后最后是说而且被杀，这里耶稣还没有用绳用十字架，他强调说他会死。那这个也是其实是门徒所不了解的，对不对？也许也不肯接受，不想了解。因为耶稣在那个时候，上礼拜我们讲过就是那个撒该的故事的时候，就是耶稣 要过耶利哥，然后要进耶路撒冷，就是说其实是他名声最高的时候，最受欢迎的时候，怎么会 几天后完全变了？他被钉十字架呢？这个是门徒不可思议的，这个也是我们众人那边所有人都不可思议的。可是耶稣知道，在这里耶稣非常清楚他的使命是什么。耶稣明白他会死，其实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他一来到人间他就知道他的使命，他的人生使命是死。我想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的人生使命从他出生就知道很清楚，只有主耶稣他知道非常清楚他的人生使命来到这世界上面，就是要死，就是要为了代替我们的罪死。这绝对不是偶然，不是冤枉，不是无奈，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可能是这个样子。然后第三天复活，这个就更不能理解了。因为后面你如果读到 那个登山变相说这个，等一下我们也会讲。门徒不明白说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但是耶稣只知道，所以说耶稣知道他三天后会复活，他会战胜死亡，这绝对不是偶然的。所以 我要大家看到，就是说耶稣的预言也告诉我们他的使命，他很清楚他的使命是什么，他不是迷迷糊糊冤冤枉枉的就上十字架的。好，我们来看第二次的预言，这是在加利利的。 OK， 耶稣从该撒利亚腓立比很北边了，这个差不多是到现在快到叙利亚跟黎巴嫩了的边界，差不多已经到边界上面了。 OK， 你们如果看地图的话，现在的地图就是在边界上面的地方。 OK， 第二次的预言，来，我们来读这个经文。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利利，
耶稣不愿以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要
Okay， 他们来到加百农。 OK， 这个其实是要给你们看地图啦。他从这里该撒利亚腓立比往南走，又回到了加利利，伯赛大在这里，加百农就在旁边。 OK， 所以他回来的时候，这些话应该是快到加百农的时候讲的，就在路上跟他们讲的。第二次的耶稣又在预言了。 OK， 耶稣又在预言，他为什么回到加利利去，但他却不愿意给别人知道呢？因为他知道他的使命现在不是再像以前是传道医病赶鬼。你知道耶稣每到一个 地方，很多人都涌着他，他就没有办法，他常常连饭都 没得吃，要给人治病。但他 非常爱心，他愿意这么做，但是他现在知道他的使命不一样，他要继续往前走，所以他就很低调的回到了加利利，就是加利海附近。 OK， 在这里他不愿意人家 认出来，所以他开始教导他们。于是这个你如果读英文的话是 for， OK， 是因此，就是说他又开始，因为他在教导门徒，所以他不愿意给别人知道，他不愿意，他也不愿意这些门徒分心了。 OK， 他又要门徒不愿意，门徒给群众给带了分心了。其实耶稣在这里整个心思全部都放在要往耶路撒冷去了，所以他第二次的预言其实跟第一次的几乎完全一样，这些字，但是他没有提到长老、祭司长和文士，他只提到被交在人手里。 OK， 被交在人手里。 OK， 那我刚才讲到了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其实是群众，所以所有的人，所有人的手中就是被他们这样子交上去的。 OK， 其实是我们的罪，是这群众的罪，不是这几个人，是群众的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的。那这边还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两次提到被杀。 OK， 第一个是他们要杀害他，这个是主词，不是，这个是主动词。 OK， 是主动的词。然后第二个是被杀以后，是被动词，是主耶稣他被杀了以后。所以这边更多的讲到不光是被弃绝，而且是被杀了，主耶稣被杀了。那这边呢还有 提到什么，门徒就不明白又不敢问他，因为已经第二次讲了吧，他们还是不明白，所以他们就不敢问耶稣。你们如果去读，这个是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九章，对，30到32节的地方，他们之后呢就在争论彼此为大，没有，在这个对，34节开始，他们就争论彼此为大，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到这些门徒的心态跟耶稣的心态相差完全的大，相差很大，对不对？门徒们还在想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做王啊？耶稣如果去耶路撒冷的话，他在那边就登基做王了，那我们就可以做宰相了，我们就可以得高位了。事实上并非是如此的，不是吧？接着他就继续的往南走，他来到了犹大地区，在约旦河边。 OK， 所以我们就要看这第三个部分了。耶稣从这里走，他当然不是坐船过湖啊，可能从旁边绕过去，然后沿着这个是约旦河。 OK，
约旦河这边，这个是撒玛利亚，这个是山区，这是丘陵地带，不好走，所以他们犹太人都是沿着这条河，沿着河旁边走最容易走，对不对？河旁边一定是平的，对不对？你走，所以他沿着这个走，从这里走到这里，大概是这里海拔-200，这边海拔-400，所以说是斜坡斜斜的下去，这边大概走了几十公里的路，这样子下去。那到了耶稣从前给他们施洗的地方，就是在这里。这个是那一天礼拜五的时候提摩太小家查的，就是约翰施洗的地方在这里。撒冷耶稣那时候其实不是耶稣，是耶稣的门徒给别人施洗的时候是在这个地方，已经很靠近耶利哥了，然后耶路撒冷在这里。所以说耶稣他就起身往犹大境界并约旦河外去，很可能就是指的这个地方，他在这个地方。然后来，我们来读32节，这边开始读。来，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面走，门徒就稀奇。所以耶稣现在又继续他的旅程了，他继续往前走。而且 这句话很有意思哦，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走，门徒就很稀奇，跟从的就很害怕。为什么呢？其实你们可以想象到耶稣他很坚决，他一定要去耶路撒冷，所以他很勇敢的往前走，这些门徒们不得不跟。 但他们很惊讶，为什么耶稣要去？为什么明明知道耶路撒冷会有一些的困难，就是会那个敌对的人，大部分反对耶稣的人都是从耶路撒冷出来的，耶路撒冷的贵族这些宗教领袖等反对他，老百姓反而很喜欢他，对不对？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去呢？他们都很害怕，但是呢耶稣在这里就把他们叫过来，第三次，这是第三次了，告诉他们说，看哪、啊、看哪、啊、这个字是 behold，就是我们说 attention， 法文里面就注意，你要注意听我下面讲的东西非常重要。下面什么呢？他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所以这边第三次耶稣就很清楚了，之前他没有讲到他们要去什么地方，在别的福音里面有，但在路加福音里面没有。路加福音在那个马可福音里面只有讲 OK， 在这里他很清楚讲说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去。为什么叫上耶路撒冷呢？因为耶路撒冷在山上，所以是上耶路撒冷，是需要爬山的。OK， 所以呢，我们上耶路撒冷去，然后这边讲得很清楚了。这次的预言，他的复活非常的清楚。OK， 很多很多的细节在里面。第一个，人子将要被交在祭司长和文士手中。OK， 这个就是预言犹大出卖耶稣的时候，记不记得他是去哪里？他跑去找祭司长，跟他商量说：“哎，你给我多少钱，我把耶稣卖给你。”找一个机会，趁耶稣没有群众围的时候，因为如果很多老百姓围的，他们这样子去抓的话，会引起暴动的。OK， 那时候是逾越节的时候，就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刘星姐妹带我们读的，就是发生在这个之后，马上之后的事情。OK， 所以在逾越节是很多人全部涌到耶路撒冷去，几万人啊，他们说可能最多有10万人在耶路撒冷，如果引起暴动就不得了了。所以呢，那个犹大他就要找机会，最后找到克西马尼园嘛，黑漆麻乌的地方，只有12个门徒在那边。要抓耶稣最容易了，对，所以就把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这个就是犹大所做的事情，把他交给耶稣长，交给了祭司长，然后他们要定他死罪。这也很清楚，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抓了之后呢，你们可以回去读在马太福音25章里面，他在那边祷告，然后呢祭司长派人来抓他，派那个就是圣殿里的守卫 来抓他，抓到他之后，这不是罗马士，是士兵哦，因为他耶稣是先受民间的那个法庭的审判 ，OK， 然后才受到官方的审判，所以他被抓的时候呢，被抓，然后清晨就召开临时大会 ，OK， 这个公会就是犹太人的贵族的公会，召开临时大会，然后审，最后判耶稣为死罪。你们记不记得耶稣死罪的罪是什么？罪名是什么？记不记得？犹太人的王还有说他说了什么话？记不记得？浅妄的话，对不对？说他因为有人说耶稣说过他三天会把这个殿再重新建起来。耶稣其实是指他的身体，他是身体是神的殿。对，他们说这是浅妄的话，然后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没有自己说，但是耶稣说你说的是，所以他就承认了，所以他们就认为他大逆不道，他亵渎神，所以就把他判罪了。OK， 判罪了，判他为在启示马可福音十四章也有，十四章第64节这么说：你们已经听见他说这浅妄的话了，你们意见如何？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就判他为罪了。然后呢，交给外邦人，很有意思哦。他说是文士跟祭司长要定他的罪，然后要交给外邦人。外邦人是谁呢？罗马人，对，就是比拉多，对，他是外邦人，所以交给外邦人。这个都还没有发生哦，这是大概是差不多十天后的事情。OK， 时间要两个礼拜后的事情。都还没有发生，耶稣讲得非常清楚，要交给外邦人，比拉多审判他，因为犹太人没有权柄杀人，因为他们是殖民地 ，OK， 他们没有生杀大权，所以这在马可福音十五章，一到早晨，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商议，把耶稣捆绑解去给比拉多，交给外邦人来审判，然后审判之后呢，被判死刑了之后，怎么样子呢？怎么样子？这边说要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罗马士兵做的事情。这就是我讲，你们如果看那个电影《耶稣受难记》的 Passion 里面最那个血腥的一幕就在这里，耶稣被鞭打。这些罗马人他们是没有同情心的，这个反正是死刑犯，就随便我们处理。他们就开玩笑啦、辱骂啦等等的嘲笑等等，全部都在里面。还记不记得用荆棘做一个冠冕给耶稣戴上？所以耶稣是戴冠冕而死的，因为他是王。可是这个王的冠冕是荆棘做的，是罗马人嘲笑耶稣、戏弄耶稣所做的这个冠冕。OK， 然后呢，这边说要杀害他，这就是主耶稣会被钉死十字架。然后过了三天他要复活，第三天就是马可福音十六章里面讲到七日的头一日是礼拜天 OK、安息日，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是礼拜五晚上安息日开始之前 OK， 所以说是第三天他要复活，过了三天他要复活。那这个在圣经中马可福音十六章也记得很清楚，他们到坟墓去一看，坟墓空了，他们还在很那个很伤脑筋，他们的坟墓是一个石穴，带一块大石头堵着的，结果这个大石头被挪开了，居然然后他们进到坟墓里面，看到有一个少年人坐在那个坐在放那个尸体的那个台上面 OK， 然后呢身穿着白袍，结果这些妇人要去告耶稣的人就很害怕，结果那个少年人其实是天使，就这么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被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OK， 所以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这是十六章第九节，耶稣复活了。所以耶稣在这里，我刚才讲超过一个多星期之前，就已经很清楚的所有细节全部都预言了。所以这个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耶稣他被钉十字架。是他使命最重要的部分，所以我前面说他 出生的人生使命就是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在这三次，其实耶稣非常清楚，他都是转向，他的注意力全部都是转向了，他将要到耶路撒冷去受难和复活。而这个之后呢，其实耶稣就从这个地方到了耶利哥。耶利哥记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情？上礼拜我们所看到的撒该的故事，然后还有一个瞎子叫做巴底买的故事，这个都是在这边发生的。然后呢，他就过来到了这边另外一个伯大尼。OK， 这个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刚刚刘信姐妹带我们所读的，有一个玛利亚、马大、玛利亚跟那个拉撒勒所住的地方，就在这里伯大尼。OK， 那伯大尼离耶路撒冷非常的近。所以从这边他就进耶路撒冷，这是下礼拜我们要看的耶稣怎么骑驴进耶路撒冷。所以很快的，其实几天之内耶稣就踏上了，其实耶稣已经踏上这不归之路，但是他进耶路撒冷之后去，他就再也没有出来了，他就 为我们的罪 死在那里了。所以从下礼拜开始，我们就进入到了受难周，耶稣他被钉十字架成就了救恩。在这三个预言的中间呢，第一个预言跟第二个预言中间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是对这个预言最好的一个诠释，也是一个高潮。就是当我们读这个的时候， 耶稣当然有讲到他的复活，但是他前面所讲到都好像耶稣是很悲惨，耶稣是很 无奈的，耶稣被钉十字架，特别是这里讲得很清楚，耶稣被交在人的手中，他被钉十字架，被人戏弄，对。可是呢，其实这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他要完成他的使命。他使命是什么呢？来，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很重要。我希望你们都记住这一节经文，马可福音的中心经文：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耶稣要完成他这个使命，但是我们不要以为耶稣是很 无可奈何的，因为我要跟大家看中间一个高潮，很重要的一个高潮，就是耶稣的登山变相。在哪里呢？刚才说过该撒利亚菲利比，该撒利亚菲利比是现在 以色列的最北端，因为再往北端一点就是一个叫做黑门山。 OK，黑门山是当地最高的 一个山，海拔将近3000米。 OK， 所以说呢，它是冬天是可以滑雪的，所以说你要去以色列滑雪是可以的，不过要到这么远的最北边才有的。那在 黑门山这边呢，耶稣就登山，带着三个 门徒一起到山上去，他就改变了形象，让他们看到他原本的样子。来，我们来读这个经文，可能字有点小哦，不过我们大家一起慢慢的读，很重要的一段经文。来，我们来读。过了六天，耶稣带着
彼得、雅各、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耶稣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飘忽的没有一个能飘得那样白，不然有人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哈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
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
你们要听他。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将这话记在心里，一直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他们就问耶稣说：我是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呢？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所指的他的话。
OK， 好， 所以我们这边看到了，就是耶稣他变了起形象。耶稣选择在这个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他第一次宣告他要受难之后的。OK， 第一次，其实为什么在这里选择登山变相，让三个门徒看见这是耶稣原有的荣耀 ？OK， 记不记得我说耶稣的开始不是在公元零年在伯利恒开始的 ？OK， 也不是在拿撒勒那边就是受孕的，是更早在这个世界的。宇宙有志之前，时间空间物质有的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就是这个道。所以说耶稣原本的荣耀是在永恒里面的荣耀，所以耶稣在这里他把他原本的荣耀显出来了。他这选择这时候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他刚刚才向门徒显现，对他显明说他会死三天复活，这是八章三十一节，这是九章第二节了。 OK， 他要他们知道他原本的荣耀，受苦是必经之路，但是呢复活得荣耀才是耶稣的终结。 OK，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要把目标放错了。今天早上我在洛桑讲到，我也跟他们讲到，你如果明白你的未来是如何，你今天就比较容易过。如果你确定知道，就像你看小说，你知道那个结局是好的，你就会有力气看下去，你就会再把它，你就会享受中间的过程，而不会觉得说哎呀怎么样，如果是一个悲剧结束就太可怜了等等的。我们人生就是这样，我们相信主耶稣，我们的人生是美好的。主耶稣也是一样，他要得到荣耀的，所以他能够走过这个苦难之路。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在苦难当中的话，不要气馁，因为你的终极是好的，上帝要给你的终究的是好的。OK， 所以我们这边看到说，耶稣他衣服放光，极其洁白。所以有人说这个，因为我们普通衣服白不白什么，这是反射的光，对不对？都不是放光啊。不会放光的，所以耶稣的身体是他有光，这个光出来叫别人看见，所以呢才会变成极其洁白。你们如果喜欢照相就知道了，一个很亮的东西，太阳你根本照不出来的，你怎么把你的光圈调小，它都一样是一个白点在那里，因为太亮了。同样的，为什么耶稣的衣裳是白的呢？因为他的荣耀彰显出来，比世界上所有的的发光体都还要来得更亮。这个是他创世以前所原本有的荣耀，地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这个相比的。然后这边讲到说，有人跟耶稣在谈话，是谁呢？摩西跟以利亚，这两个是旧约里面最重要的人物，一个是代表了那个摩西五经 ，OK， 另外一个是代表了先知。Okay， 一个是代表律法书，一个是代表先知书，所以所有的其实旧约都在支持耶稣。而且这边没有记载说他们谈论什么事情，路加福音记载了，路加福音说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去世是 departure， OK， 离境， OK， 你们搭飞机要去出境的地方， OK， 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情。所以这边所讲的是耶稣要离境 ，OK， 不是去世，是不是去世 ？OK， 耶稣要离境，因为耶稣要去一个是更好的地方 ，OK， 就像我们暑假昨天才订了机票要去香港看我岳母，那个是离境，因为要那是有个目的地的。主耶稣他的死绝对不是漫无目标的，其实是很有目的的，去世的事情。还有他在耶路撒冷要成就的事情，很清楚再次讲到是在耶路撒冷要成就的事情，事实上就指回了我们刚刚看到这三次的受难跟复活。然后我们跳过一下，我们来看第九节，耶稣嘱咐他说，不要将你们所见的告诉人，因为这个是耶稣永恒的荣耀，这个荣耀不要让他们出去讲。事实上复活之后呢，他们就可以大胆的讲了。记不记得彼得在那个就是五旬节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里面，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他就很勇敢的去传福音了 ，OK， 给大家听，让大家知道耶稣就是那一位永恒的君王。然后他这边说， 他这边那些门徒们在十一节又问说，哎，以利亚不是要先来吗？不是要先来？耶稣就解释，以利亚其实就是约翰。这不是我们今天要看，我们今天重点要看是中间这一节。他说，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苦，被人轻慢吗？ OK， 所以这边其实耶稣更告诉我们说，他自己他要受苦，这是旧约就已经预言了。让我再读一下刚刚那个刚刚 Wallace 已经读过的这个经文，在以赛亚书53:4-6，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哎，我们来读这 OK， 这一节我们一起读好了，来，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备，被主击打苦塞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软受，为我们的心灵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
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对，所以这个其实 更告诉我们说，耶稣这个是在公元前700年前写的， OK， 是更早。耶稣预言他两个礼拜后要发生的事情，这是更早，是700年前就已经预定。所以耶稣的降生出生是为了我们的罪死而来的，这个就是他永恒的计划，这就是他永恒的计划，不是强迫我们，是借着代替我们死，要来成就了救恩。所以今天要问的是，我们明白吗？还是我们像这几个门徒一样懵懵懂懂的，从头到尾都不明白呢？还是像，或者我们像刚刚那个我们本周经文所读这个玛利亚，其实她已经知道了，她隐隐约约知道耶稣他会死，他可能因为看到耶稣 OK， 他跟耶稣很亲，他看到了耶稣的那个他耶稣他的那个苦，他的忧伤，所以他就来告耶稣。到底我们是谁呢？我们是像门徒一样只是想着自己的利益呢，还是我们会像玛利亚一样把最好的献给主呢？这个是给我们的挑战。最后我要跟大家看中间的两节经文，就是这两节经文，有一云彩照顾来遮盖他们，然后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他门徒周围一看，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在那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带回去的信息。我们看耶稣三次的预言自己被死，然后这个高潮他显出他原本的荣耀来，我们该有的反应是什么？第一个反应是上帝的说话，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我们需要知道耶稣是谁，他不单是神的基督，他更是神的爱子。而耶稣要做的事情，而门徒要做的事情，就是听耶稣的话。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声音了，不是吗？你听什么呢？其实预苦期就是我们现在在的这六个礼拜里面，是一个很好的时间，我们可以安静下听，来听耶稣，听上帝的话。我每天早上这段时间，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当然是祷告，是跟神说早安。然后呢，我会读一些的短文。我这段时间大概6:30就醒来了，那我会在床上会读一篇的灵修的文章，那安静的问神说，你在这预苦期要对我说什么话。那我刚开始是用一个灵修的材料，后来呢，我就转来读那个《等候神》这本穆安德烈书，也就是我们的月报，我们的月报上面的中间登的文章，我每天读一篇，它这个总共是一个月就是有32篇，那我们每一次登2篇，我读《等候神》，让我自己可以安静下来，在神面前。可以真正的来等候神，让听神到底要对我说什么话。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这是很重要的。接着这个也非常重要，这边说门徒突然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一起。 耶稣荣耀在那里，然后来了两个人跟他谈话，然后彼得还煞风景说要搭帐篷，要搭三个帐篷。 OK， 其实重点是在耶稣，重点不在摩西，也不在以利亚，是耶稣他自己。所以这个时候呢，摩西 不见了，以利亚也不见了，只有耶稣在那里，唯独耶稣。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所要思想，这个太多的声音，也太多的东西把我们注意力引开了。所以我们在预苦期的时候，我们在准备耶稣的受难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把 focus 我们的注意力能够放在耶稣的身上。现在我们进入到预苦期的最后一周，因为下个主日就是耶稣进耶路撒冷，然后就开始了受难周，所以前面的40天这叫预苦期。 OK， 所以呢，我们在这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像这边的门徒一样，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的同在呢？求主帮助我们。每年的复活节我想都是一个挑战，因为复活节是那个春天的时候，当然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耶稣复活的时候是万物重新 复生的时候。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的人都被这些外面的东西所吸引了。复活节的时候天气暖和了，然后下一周，对不对？下下周，两周后是长假，有4天的长假，礼拜五是假日，礼拜一也是假日。你们学生们放的更多，对不对？从礼拜三开始 一直放，整整放10天的假期。我们的心思在哪里呢？我们心思是在想着，哎呀，天气暖和了，我们可以出去玩了，怎么样可以到什么地方去玩，迎接春天呢？还是你会愿意把心思分别出来，纪念主呢？花时间来纪念主呢？4月19号是主耶稣受难的日子，那天下午3点半，我们在这边会一起纪念主的复难。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来，把我们的心思转过来，思想主耶稣他为我们而死。然后4月21号周日是耶稣复活的日子，你是不是愿意来教会敬拜他，归荣耀给他呢？我们祷告。亲爱主，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回来，主帮助我们真的心思意念转回来向你，我们再一次的来体会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求你就亲自的对我们说话。主，我们仰望你，我们恳求你，在这个我们还剩下最后一个星期的预苦期，帮助我们的心思能够转向你，能够真的焦点聚集在你的身上。主，想到你为我们而死，你不是无奈，你不是被欺骗，被冤枉。主，你是心甘情愿的为我们而上十字架，帮助我们对你的爱有更深的回应。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下来我们有所回应的诗歌是叫做神的羔羊，这讲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大声一点，
儿子成为人子，站在在罪的羔羊，为我的罪，为我的罪，甘心挂在十字架上。
求主帮助我们，这真的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其实我觉得复活节、受难节跟复活节比圣诞节重要，因为耶稣的降生，如果没有他的死的话，其实耶稣的降生也没有意义了，对不对？所以很可惜的，我们都是在这里，大家注重的是西方注重的是圣诞节，非常重要的节日。可是复活节呢，没有，就是出去玩的日子。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明白到信仰的意义，主耶稣为什么要来，我们多花点时间在纪念主耶稣的受难和之后他的复活上面。OK， 好，接下来我们有一些报告的事项。首先要欢迎我们当中的新朋友。第一次来的，可不可以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很简单，就讲你的名字跟从什么地方来的。
好，
我是来的。啊哈，香港来，好，欢迎。我们很多香港来的，等一下过去打招呼。好，还有这边是。
大家好，我来过，6年前来过。
啊。
我就是在那个本地。
OK， 你的名字？
万慧芳。
啊哈，从国内什么地方过来的？
河北秦皇岛过来的。
OK， 欢迎。好，还有后面来。
好，我是上海的。
啊哈。
我叫朱美。
啊哈。
我是因为女儿在这里，我们是来
探亲。探亲的 ，OK。
但是呢，因为我过几天就要走了，就要回去了。
啊哈。
我们来了3个月了。
OK， 还会再过来吧。
过几个月再来。
OK。
就是说，我们家族就住在。
美汉。
美汉。
OK。OK， 好。好。
先生。
啊哈。
我姓杨，叫杨启明。
OK。
也是美汉回来的。
OK。
情况都一样的。
啊、你们都是上海人。
我们都是
上海人。OK， 好，我们这边很多上海人，所以欢迎。来，我们起立，彼此握手问安。
还有。
哦，对，这边还有，来。
你好，
港过来的、啊、其实我是在安溪、就是法国那边的。
OK、OK， 很欢迎你，很欢迎你。好，应该都介绍来，我们我们起立，彼此握手问安。来，
你好，你好。
好，下一周我们在这边还是有主日崇拜三点半，下一周是耶稣进耶路撒冷棕榈节。 OK， 那我会讲就是耶稣进耶路撒冷的这段的信息。那领会是苏俊姐妹，启家请弟兄姐妹看一下答，清洁跟茶点是恩慈小家，所以请恩慈小家的姐妹弟兄姐妹们注意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教会其实很多的小家，我算了一下，这边有几个，九个是不是？九个，对，九个不同的小家，所以有的是每个礼拜聚会，有的是隔一个礼拜聚会，也有每个月一次的聚会的，所以很欢迎大家参加，按着你们的朋友或者你们所认识的，我们有不同特性的小家，所以都很欢迎你们。鼓励每一个人都参加一个小家，因为在这里面你才会真正的认识弟兄姐妹们，生命才会成长，你付出你得到，生命才会成长。 OK， 好，接下来有些事情报告。预苦期了，我们已经进到最后一周了。 OK， 所以这一周求主帮助我们多花点时间在神面前默想。 OK， 我发现我不吃甜品之后对我身体有很大帮助。我现在每天早上量我的血糖，那个都是在就是都是很低的，不是很低的，就是正常的。以一个有糖尿病的患者来讲，是控制的很好的。对，感谢主，这是我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收获。对，不过最主要是提醒我，就是说要安静在神面前。OK， 那我刚才讲过，19号礼拜五我们3点半在这里，我们会有诗歌，会读经，有默想。有短讲，然后我们会一起领圣餐。你们如果去年参加过的话，我们的圣餐的形式会比较不一样，我们会每个人来到前面领圣餐。我想这个的形式，因为我们平常说人太多，我们没有办法这么做，但 那天我们希望这么做，就帮助我们更深的在神面前默想主耶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血流出。 OK， 然后礼拜天我们也有特别的崇拜，是纪念庆祝主耶稣的复活。Okay， 好，然后感谢主，昨天呢我们有那个主日学的中班跟大班的开会，那这个是为了就是八月底下一个年度学年度开始所准备的。那小班呢会在下个礼拜六，这个礼拜六幼儿小家，大部分都是幼儿小家的老师。 OK， 幼儿小家的家长，所以他们会在 Raya 跟米娅家，就是幼儿小家结束之后，大家会聚餐完之后就会开一个会呀。只是是给小班现在定义是两岁半到几岁，五岁，然后六岁到九岁是中班，9岁到12岁是大班，然后12岁再上去就是少年团契的，我们会多一个少年班。 OK 呀，所以这个是儿童主日学，很感谢主，越多人投入越好，因为真的教会需要我们的孩子很多，需要有这样子。还有就是圣的讲座是27号，27号，那我们今天看已经有47人报名了，我们总共可以51人，那这个是就是说参加的人同工不在内，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同工。
什么是同工呢？因为这一次我们邀请了很多人，那这些人都还没有认识神，我们希望借着这个机会，不光讲到信，不光讲到科学跟信仰的关系，而且呢，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认识这个信仰，认识教会，然后邀请他们来参加教会的营会。我等一下会讲营会的，所以我们需要同工。所以你如果愿意当同工的话，我们需要至少有10到15名同工在那边。对，因为如果有50个人的话，15名同工每个要照顾3个人啊，这也是很多的。OK， 所以我们在征召同工，你如果有心愿意传福音，愿意去认识新朋友，然后带他们来那个来就说认识神的话，就这样子。然后最后邀请朋友参加网上报名。刚才呢，今天早上师母已经在教会群里面发了，可以再邀请一些人，剩下几个位置。如果你有朋友，他们有兴趣的话，请他们赶快报名，因为已经快满了啊。我们的那个地方有限，因为剩的那个就是演讲厅有限大小，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控制人数啊。那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们真的愿意当一个同工来服侍神。我知道我这起码讲过10几遍了 ，OK， 在教会里面，所以很多我们弟兄姐妹都听过了呀。但是那个更重要的是，我们带着一个服侍神的心来做这样子的工作 ，OK， 来能够传福音，能够撒种呀，能够好啊。接着5月底，5月26号有那个洗礼，所以说可以跟我报名。那我们之前应该4月底5月初就会开始上，复活节之后就会开始上这个洗礼班了。然后5月18号我们有一个郊游野餐日，我们也会准备一些简单的烧烤的东西。那这个也是其实也是一个很好机会，能够邀请朋友来，然后在那边再邀请他们去营会。所以呢，是5月18号11点在 Park de Savoy， 就坐14路坐到欧内那一站。OK， 好，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五旬节营会。这次营会我们还是在Lemos， 讲员还是黄爱敏牧师，但是我们的节目，我们那一天已经安排了跟上次的非常不一样。OK， 所以说我们的内容会改变很多，也、okay， 会有相当大的改变。新的时间表 ，OK，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这次我们会有专题 ，OK。稍微透露一下，然后我们会有的团体的活动 ，OK， 团体的活动，大家在一起破冰游戏啦等等的。然后我们这次会以福音为主，差不多一半的信息会是福音的信息。所以我们的祷告是希望，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这一次有25个新朋友参加 ，OK， 就是我们成年人。大概是75到80个，加上小孩就是超过100或者100多点。我们希望至少1/3的 ，OK， 1/3的人是那个就是那个慕道友 ，OK。所以说这是我们的目标 ，OK， 25个那个25个慕道友。其实营会是非常好传福音的地方。今天早上我在洛桑完了之后呢。走不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一个姐妹跑来跟我讲，很兴奋的跑来跟我讲话。她是什么？她是3年前佳佳带她去营会的，叫做我忘了她叫什么名字，李琦还是什么？对，他们，她带着几个孩子跟好她的妈妈一起去，结果在那边决志信主了。然后因为她住的比较靠近洛桑。所以他后来我就介绍他去洛桑教会，那他说这几年有一些的挣扎，但最近他的信仰越来越坚定，还很固定去那边姐妹团契，所以他这一次来很兴奋来要跟我道谢，说哦我当年带他信主，其实这个都是营会，因为他去了营会，在营会里面这3天2夜的时间，他真的看到什么是基督徒，什么是这个信仰，所以说他就信主，从那里开始的，所以。传福音其实营会是非常好的机会，我们也希望你们多邀请。下个礼拜我们就开始报名了，下礼拜我们就会有报名表出来开始报名了，所以多邀请朋友，
多邀请你不认识的朋友，我们是希望每一个 去的人都能够带一个新朋友去，可以吗？回去祷告，邀请一个朋友还没有认识主的，带他们去来这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教会每年的高潮就是我们的营会呀，而且这次会不一样。你们觉得说那个地方连 boss 已经去过很多遍了，但是内容会很不一样，你放心的，你来看了就会知道的，时间表也不一样了，我们全部把它整个调过了。 OK， 好，报告就到这里。那最后我们一起起立，我们背诵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独生的子，
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葬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神等者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人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好，我们一起以颂赞神来结束今天的崇拜，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
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恩。啊，
一起祷告，领受上帝的祝福和差遣。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到他受鞭打，从死人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我们的罪孽。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保守、扶持，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平安的气，在这预苦期的最后一周里面，多思想主耶稣的死，让他的生也在我们的里面发动，也让周围的人认识他。阿们。请坐。默祷后，我们结束今天的崇拜，有点心和交谈的时间。